那我们现在站立，我们一同来为今天聚会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从创世之前拣选我们这帮不配的孩子，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本相，让我们谁能在你面前站，我们谁能够说我们自己是守节心清，心无恐惧的事。但是主，你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也是慈爱的。你既用你的爱来爱我们，你就预先定旨，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永远的救赎，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孽。是吧？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正是因着宝血功效。所以，感谢主，你能够使我们站在这里称颂和赞美，能够但愿我们的歌声能够如馨香的祭物一般达到你的宝座前，为你所悦纳，因为这是你为我们所定的。谢谢，是吧？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天还在这躯壳当中，在这肉体的躯壳当中，我们就一天还会有肉体的律来压制我们。虽然它不会得胜，但时常搅扰我们，时常的世上的忧愁思虑在干扰着我们。也许在昨天我们还有很多劳苦的愁烦，也许明天我们还要面对不少的痛苦，但是主啊，唯独现在，我们求你用你的灵亲自的安慰我们，使得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知道主你是我们的，你是我的牧者，你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为我们抵挡那狼群的攻击，你用你的杖、你的竿来安慰我，是吧？我们也唯愿这样的一个安慰，能够安慰我们众人，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直到归主天上的那时刻，是吧？我们也就求主你今天特别高抹在当中，为你做出口的弟兄，张大弟兄的口，求主你使他所出的恩言能够满得你的能力和智慧，能够使这我们这帮愚昧的人能够得痛快，能够使我们的灵得释放，能够使我们教会被建造，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得你的安慰，得你的喂养。感谢主，主啊，我们也就求求你祝福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做出口的弟兄，还是其他服事的肢体，还是我们在台下用耳朵来敬重你的人，都求主你悦纳，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就能够完全享受主你与我们的同在，也能够借着这今天所讲到能够刚强壮胆奋勇前行，来面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接下来的所有的生活当中的难题，因为主你已替我们担当，你已替我们抵挡。谢谢主，是吧？今天还有一些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有些是工作，有些是路途，有些可能还在家庭当中，老家乡当中传福音，主啊，也求主你使他们刚强壮胆，因为每一个圣徒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是见证的场所，他们如明灯照耀，就求主你也使他们能够满得你的能力和智慧。感谢主你的恩典，愿主你被高举得荣耀，这样不配的交托和祷告奉主圣
名。
《约前书》第十六章一到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和《加拉太书》六章九到十节，请听我读出。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欠扣。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去见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子送到耶路撒冷去。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能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身无依靠的寡妇。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圣经主笔，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好，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春节之后的，应该是大年初一是礼拜天，今天又是一个礼拜天啊，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基督徒，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的圣徒都能够，无论在什么的状态里面啊，都能够坚持每个礼拜天尽可能来什么来敬拜神，无论是在什么那个状态里面，我们都要坚持。这个呢，其实我在有的时候你看到教会上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了坚持主日，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或者是失去他们很多准备为了赚钱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坚持，这是在主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把这个主里主日，我们把它当一个律法的这个限制，不说你礼拜天不聚会，你一定是犯罪的。还是说，如果你长时间的礼拜天，你本来该敬拜神的，你却去赚钱啊，去为自己谋取很多的利益啊，而放弃敬拜神的机会呢？那确实需要主的怜悯。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朋友，我们这些球星啊，他们为了坚持这个礼拜天啊，尽量为了敬拜神呢，他有时候提出这个申请，就是说。礼拜天我们不应该参加什么，不应该有任何的比赛，向一个组织机构啊提出一些他们的请愿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礼拜天不想参加任何的所谓的职业性的比赛，甚至有的人甚至什么叫罢赛，为了能够坚持礼拜天的这个什么敬拜神，所以这是我们感谢基督徒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好，那么呢？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到了介绍教会的第三章，我们最近一直讲什么呢？讲了一次，讲到教会的这个活动里面，讲到了交通与什么服事。那么交通服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交通，我们说包括了两个部分，就是交通一个包括了什么纵向的，我们跟上帝的交通，这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读经。透过我们祷告生活去建立跟上帝的关系，那么呢，他们借着崇拜，借着赞美，借着圣经，还有呢，借着什么祷告与神来相交，这是我们对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好的赞美。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我们说，透过神给我们的话语来跟神来有一个美好的这种来往。是一个基督徒每天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怎么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方面，我们在重点的呢，我们这一章讲呢是讲横向的交通多一点，讲的话信徒间的交通。那么信徒交通呢？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在第一个礼拜跟大家理了一下什么呢？一个圣人的交通是在基督里的相交，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的交通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没有意思的那些寒暄而已，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是我们讲的属灵的交通。好，其实这个交通也是他彼此相爱的，在爱的基础上，大家能够彼此的一个交通。那么信徒间的交通也是在基督里互相联络做肢体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好的，也就是圣经里面说与喜乐的人要什么同乐，与哀哭的人要什么一同哀哭。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每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顺利的，我们会有伤心的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刚强的时候。那我们要懂得与我们身边的人一同来领受。还有呢，基督徒的 肯定的思考方式。我们大家看看，人与人之间啊，在消极的东西啊，悲观的东西很容易传染的啊，很容易感染别人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这个，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积极的，哪怕我们自己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里面，或者是我们交通的对象他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观点里面，甚至在犯罪跌倒当中，我们甚至去责备他，去管教他，仍然是积极的方式。你的目标不是在破坏他，你的目标不是在叫什么拆毁他，还是什么去建造他，哪怕帮助他毁掉。我们要重点，不要用那些悲观否定的方式。好，基督徒的教徒要有谦卑顺服的生活态度，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互相的交通是为了我们更好的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还不应该什么，不应该去背离的，不应该什么呢？我们甚至为了讨好别人的这种状态，甚至在无意当中就是让他谈这种不顺服的态度，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你的交通就不是建造你的交通了，是破坏你的这种交流了，所以这不是不应该的。好，那么呢，信徒间的交通也应该是彼此包容的，这个我们每个大家是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个性，那个我们应该彼此包容，特别是不是光顾这个做的时候，身体里面的包括有人吃肉啊，有的人不吃肉啊，有的人喜欢什么不同的这种生活作息的方式啊，这个我们要彼此尊重。好，那么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软弱，我们应该彼此间需要彼此的劝慰和互相什么建议，如果真的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彼此的鼓励还干强起来，有什么相应的地方彼此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应该。那最后呢，朋友们，信徒间的交通必要时也需要彼此的劝是什么责备管教。我们虽然我们希望人与人的东西，希望什么，希望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做好是最好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毕竟我们知道我们人会什么，会有失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什么必要的也需要把彼此的什么劝勉甚至责备，更加的什么管教，言语上的责备，甚至有些什么几句上的管教，我们都会有，应该有需要这种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要进行一些工作。所以在这信徒间的这个交通啊，其实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的那个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我思考。就说呢，说一个是一个小女孩，但她妈妈成长到20多岁的，她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纪念她，因为她的父母是离异的，她父母后来离异了，但是她说她当初在小的时候呢，她说特别的喜欢妈妈，不喜欢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妈妈每次她爸爸当她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爸爸来教育他，他爸爸来责备他，而每一次呢，他妈妈做什么，都来保护他。这个妈妈呢，他就说小时候觉得妈妈好，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爸爸责备我的时候，妈妈都是呢，都是来袒护我，都是站在我的这边来跟爸爸对抗。所以这个孩子就特别的喜欢妈妈，就特别的讨厌爸爸，甚至心里面有点憎恨自己的爸爸。后来直到有一天，等他们长大了，他说他有一天，他在生命中有一件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说，有一天他就看到他亲眼看到他爸爸妈妈在吵架，他爸爸妈妈在吵架，结果呢，吵架的爸爸呢就生气就甩手就走了，就走了，孩子就拦住爸爸说：“爸爸，你不要走。”结果爸爸说第一次看到他爸爸就流着泪告诉他孩子一句话。说你的妈妈因为背叛了我们的家庭，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爸爸流着泪告诉他这个孩子一句话，让他爸爸就走了。那后来呢，一直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不让他父母离婚了，离婚之后呢，这个孩子到20多岁的时候突然写了一篇文章，什么呢？他说原来他明白在他人生经历里面，他觉得他的爸爸对他的爱，他觉得更加的深长，更加的值得他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他人生里面，无论在他顺利的时候，他的 发现在他人生的一点挫折当中，特别他自己走到黑暗当中，他爸爸却能够很正常的去做父亲般的爱来责备他，来管教他，他发现这个对他的人生更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发现什么呢？人总是这样的。中国从古至今，可能孩子也好，到我们中国的宫廷的所谓的朝代叫什么？叫纳谏，就是说一般的人不愿意听什么，中国话叫忠言什么逆耳啊，很多人不太愿意听到那些责备的话，那些管教的话，一般都会导致一些反感，都喜欢别人顺着你的意思，说一些你喜欢听的话，讨好你。这个其实不是基础之间应该有的教育。当然我们应该有安慰和安慰，应该有理解的彼此理解，应该有彼此支持，我们彼此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劝勉和责备，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记得在春节前，一个弟兄给我信息说，因为他参加另外一个查经小组啊，参加一个外国人带领的查经小组，但后来我就听说他们这个美国的弟兄可能跟所谓的圣经观念有问题，所以呢，春节前他叫我谈，我说你最好跟他谈，我给他一些经文，你要帮助他。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弟兄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如果坚持这些观点，可能应该有异端的倾向，至少是异端的倾向，或者已经是异端。所以后来呢，那他在春听了，我就跟这个弟兄再谈一次，他觉得呢，那个弟兄还是坚持他的观点。然后也用了一些经文的，他不太明白。后来我说这样吧，他就希望春节之后来找我谈一谈，我再给他一些经文。然后呢，我说这样的最理想是什么呢？如果这个美国人在的话呢，最好虽然我不认识，但因为我们要有几个弟兄来参加这个团体，所以我就说，嗯，希望能够安排一次机会问问他，愿意的话呢，我想跟你们一起跟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弟兄，或者不是弟兄，我不知道。我愿意一起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谈一谈，这样的话肯定更有把握。因为你呢，跟他谈的时候，他有几节经文跟你一表呢，你自己又觉得，哎，他讲的有道理啊，好像比较，他有他的这个角度啊。然后你毕竟在圣经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你不能很快的拿到相关的经文，他进行针对性的跟他思考。那我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要去跟他争辩，不是要跟他对抗，还是什么呢？或许能够赢回。在那，如果是弟兄的话，让他去思考，回到一个正确的信仰里面，那么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也能够看一看，我们怎么面对哪怕是一个异端的道理，我们能够挽回就能够挽回，或者不能挽回，我们就按照以温柔劝勉抵挡的人，这个地方不行，我们就或者神给他回感情，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呢，需要在两个交通里面，我们需要平衡。我们不希望这个姐妹呢，在强调一方面，而去只是说的所谓的，我们因为人都是希望我们应该和睦啊，这个姐妹应该温柔啊，应该什么，应该忍耐啊，应该是包容啊，但是是好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包容是在神的爱里面，是在彼此软弱里面，我们应该彼此包容。但是你要明白，当对方犯罪的时候，你去责备他，你去什么？你去帮助对方悔改，也是包容。但这个包容是更大的包容。这个包容什么程度呢？就意味着冒着你会得罪对方，就对方不能理解，暂时他会伤害你。哎，你不是伤害他的，因为你是抱着爱去劝勉他、去责备他说的。可能是抱什么背景呢？说你得罪我了，我不跟你做朋友了，你这个人真的是不爱我。就对方反弹甚至攻击你，你仍然能够保持什么正确的心态，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语言，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包容是更大的，知道吗？那个包容是要经得起检验的。其实我们要说出来一点，好，这是讲横向进入交锋的，这个是我上次讲的。今天我要讲一点新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当然了，我们说信徒间的交锋要保持很多的忍耐，对日行什么是，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因为每次都是什么？啊，你这关心对方，你就为了爱对方，哪怕你责备对方，也是为了爱对方。就你就被对方误解了，甚至被对方伤害了，甚至被对方错误的理解，用他的小人之心度你君子之腹的时候呢，还是报复你了，你怎么办？一般说我们就心灰什么？一忍，哎呀，算了，我什么好心被人好报。 算了，以后他的事情我不管了，他死活管不了事啊，我尽力了，会让自己心灰意冷。是什么呢？天下事情呢，看着不带有日期，不带有很久的忍耐，有的会有的啊。甚至至少什么？哎，这个我在祷告里面纪念他家就算了，他我不跟他来往了。其实这种心态都是消极的，也是消极的。一个真正的暴露是什么概念呢？无论对方是对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哎，如果真的是主让我做，哎，如果主让我责备就责备他，确实责备他，让我为他反弹，确实我为他杀了他，我仍然不改变对他的爱。当然，我跟他交往的方式可能会调整，那肯定了。那别人家都不接受你的缺点和责备，那天天抓住他责备他，那肯定不行。您要他为他祷告，忍人保持一个正直的心态。你要发现你自己的心门，你自己的动机。我们忍人这个不容易的，我们能够保持很久的忍耐对热情的时空，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人自己也软有软弱，特别是你所做的事情都被人反驳、被人不理解的时候，甚至被人拒绝你的所谓的好意的时候呢，你还能够保持热情，这个不容易。好，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点点是什么呢？讲不是，什么叫不是呢？如果前面讲的交通，今天讲一点点不是，不是用这个来句话叫不是呢？所以我为什么搞错？他那个成语还是打错了啊，还是打那个是啊？我总是告诉你，我已经说他说的这个不是，范围更广。这个我在我手里没有啊，没有啊，还是那个伺候的伺啊，伺候的伺。所以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是那个是，所以还是有点窄的。那我讲这个不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不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信徒之间物质上的交通就是不是。但物质上的交通不会说是金钱而言啊，包括你的时间和精力的花费啊，我讲实实在在的一点，物质方面的交通就叫不是，这个很实在的一个关系。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弟兄姊妹说，我的弟兄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言语上表达的，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前面讲，这是我们的言语上、我们的态度上、我们的心意上是有的，但是它不够。不是什么呢？你看，如果说前面所讲的交通是信徒间注重内在的生命和语言方面交往的话呢，那这里所要讲的就是信徒间在行为方面的交通，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信徒间的什么不是。哎，交通有两个重要的层面，一个是言语上我们需要，这很重要的，我们在心意上在态度上彼此的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要花点什么，还有呢，信徒间在行为方面的交通就是不是。行为方面的交通，有的人就是不说话，你默默地做了一件事情，对方就能够感觉到你的爱，而且这种爱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的方面呢？那么在物质方面，很重要就是物质方面，物质物品方面，这是在言语基础上的另外一种爱。特别到现在这个末世时代啊，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金钱至上，大家都是看重金钱的时代。其实那在物质方面的这个奉献呢，其实是最能表达你爱的一种方式，可能你什么都不说，当对方需要的时候，你就默默的奉献了几百块钱给他，你就能够听到很对方的爱，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所以呢，那物质方面的收益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刚刚说成的经文里面什么是贫苦的教诲。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大家知道，我们是建造教会，我们有地方教会的概念，我们每个有每个人所谓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普世教会的概念，我们每个地方教会都是孤立的。所以呢，那么在这个教会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要供应到什么？另外的要供应他们的需要。那么这里边呢，我在联系的使徒行传和腓立比前书十六章这里呢，都是讲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都有什么？就是保罗给 经里面提到什么呢？说他们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什么呢？他们愿意帮助那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在一段时期里面，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在耶路撒冷遭遇一点饥荒，物质上是贫困的。所以呢，感谢主，他们大家知道，最早的教会全是在犹太人建立教会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甚至到撒玛利亚，就建立了犹太人的教会。我们说雅各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们被称为犹太人的使徒，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神就呼召了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大家注意，安提阿是承接了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之间的一个纽带，一个纽带。所以呢，神就开始感动保罗，开始从安提阿被差派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后来感谢主，外邦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外邦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结果呢，有一天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遇到一些物质上的贫困，怎么办呢？所以感谢主是什么呢？保罗就什么呢？就让什么这些外邦的教会，特别是腓立比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要捐款，甚至就捐款什么，就奉献给什么，奉献给耶路撒冷。就让保罗带着一些人，就把这个捐献呢，就送到耶路撒冷，就支持耶路撒冷的信徒。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一些兄弟教会也好，那些贫困地区的教会有特别的困难，那我们对经济上还富有的教会也好，或者不缺乏的教会也好，有责任去帮助你所知道的那些缺乏的、那些在患难中的那些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这个我们明白。第二个会不会困难呢？就是贫苦的什么信徒，贫苦的信徒。那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我们都看到一些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要看重那些，这个包括本教会，包括本教会。如果在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很属灵的教会，该什么教会呢？不是让那些很有钱的人、很经济上富有的在一个教会里面觉得很舒服，你知道吗？一个最属灵的教会应该是什么呢？就让那些贫穷的、经济上有缺乏的那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个教会待得很舒服，也能够感觉到他没有低三下四的在这里生活，他没有觉得在这里有缺乏，也没有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自己贫穷还导致被很多人瞧不起。你知道吗？我发现有时候有一点就是啊，人总喜欢去结交些有钱的朋友。哎，那个人家经济困难的人呢，发现别人都不太愿意跟他们来往。这是教会不正常的表现。世界上是这样的，世界是这样的。我发现呢，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常常跟什么人交往在一起？很重要。看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度也在这里。如果你在这个教会给他交往的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些比较经济比较好的啊，你请我吃一顿，我请你吃一顿，哎，你对我好一点，我对你好一点。所以现在就是说，富户啊，富人的朋友是很多的，但穷人的朋友很少。这个在教会里面就显得不正常，实际上是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知道吗？一个基督徒知道呢？如果你真的不缺乏的话，你应该什么呢？你应该更多的去交往一些什么呢？那贫穷的。其实那些富有的人家，你去不去无所谓的，知道吗？你去了也没跟他增加什么，并不说你不要来往了，不说你真的就故意不跟富户了，富户来往，这也不应该的。就什么呢？你应该更去看望那些什么呢？那些贫穷的家庭，因为贫穷家庭本来在自卑嘛。他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我来你家看看。那么你主动说，哎，我们去你家看看，哎，我们去你家一起交通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呢？你就能够什么跟你贫穷的人有来往，你也能够知道那些贫穷人的需要，知道吗？所以这个贫苦的净土啊，圣经里面说，哎，在更多在基督的前途里面，我们在这里说呢，你要看那些真为寡妇的，什么概念？如果有儿女的那些老年的寡妇啊，这应该由你自己的儿女来迎合他的，来尽可能供应， 你家人呢，不仅这个儿子需要，你这个老寡妇的需要。但是呢，我们说什么呢？到这里面要照顾什么呢？没有儿女，没有那种亲戚能够看着他们的外寡妇，那对教会来说，你必须要照顾。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希望什么呢？所以姐妹们要常常要做一个敏感的人，姐妹们一定要有这个故事，就是呢，多一点去了解，本教会里面也好，有哪些的弟兄姐妹的经济上是有缺乏的。我告诉你啊，特别是连衣食问题都没有解决掉的那些弟兄姐妹，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你们教会里面，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有连温饱都没有解决问题，教会却不知道，在他们开口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这个教会的亏欠。你们这概念吗？就说圣经里面就是有一个人讲的，有一个人说，说等他开口的时候已经迟了，什么概念？我们就是客观的，客观的遇到了一些情况。他已经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等他本人开口的时候，已经是你这个教会的亏欠。所以这就是说，在物质上的这个也贫穷的帮助，你要主动，一定要主动。你不能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但你们不知道，其实已经是一个借口。为什么呢？因为你教会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弟兄姐妹遇到那么大的困难，连衣食都不能够饱足的时候，都不能够保暖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没有主动去关心、去了解那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总是告诉这个姐妹，一定要记得，所以姐妹们因为是有这些恩赐的，特别有这些恩赐，能够理解别人，而且能够深入到别人的什么更多的家庭里面，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所以我希望呢，坦白讲呢，我们并不是说啊，因为那个人经济不需要，我们有意疏远他也是不应该的。但是还是说什么呢？如果我经常看那个弟兄姐妹，比如说你这个家人也好，你这个人结交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愿意跟贫穷人做朋友的人，你是更有福气的。而且耶稣讲的就是话呢，如果能够请人吃饭，请什么人吃饭呢？请那些不能够回应你的人吃饭，你是更有福气的，你知道吗？你能够请你啊，我请你吃饭，哎呀，他不请他吃饭，这个下次他没有请我吃饭，真不应该。哎呀，我也不请他吃饭，这不请他就证明你不对，你本身你请人家吃饭就是白请了，请了也白请，你的动机就不对，这不是真正的不是，这就不是什么呢？说，哎，我请一些人吃饭。他们一定不能亏欠我的，我请见人吃饭我就有福气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多一点看过那些辛苦的辛苦。当然第三组你要看过什么呢？哎，要不我们只看过教会内的，我们还要看过什么不信主的穷人。所以如果你的邻舍，如果你认识的你身边的那些哪怕不信主的你朋友，如果他真的有客观的缺乏，你也应该帮助他。你个人方面呢，你应该告诉教会，教会应该帮助他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教会我经常告诉大家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过一句话，说教会不是慈善机构，对，绝对正确。但如果教会不做慈善，这个失去了教会的很重要的功能。教会不是慈善机构，但是教会不行做慈善的。是失去了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大家这是本分，要搞清楚这个关系啊！我们不要因为用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找一个借口去回避、去阻挡教会去做慈善。大家要记得，教会是应该做慈善的。 本，是理所当然的。大家要明白，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要看过他们说，那么说你们行善不可暂时，有的机会先就担心众人什么行善，看到没有？这个众人，你看为什么区别？说像信徒一家的人更难如此。好，就你像信徒，有些教会信徒，像信徒的教会应该行善，应该有经济的支持，但是呢，说像众人也应该行善，懂了吗？就是在教会没有缺乏的基础上，在教会的信徒没有缺乏的基础上，那你要发这个钱，患难中的孤儿寡母，你要帮助一些福利院、孤儿院，或者一些残疾人的那个看护中心，或者一些什么老人之家，或者那些什么那些特别需要的那些残疾人的一些机构，包括社会那些收容所，包括有机会教会能够去到一些什么，但中国人不允许的，去到一些监狱啊，去到一些什么那个收容站呐、啊，以特别的那些弱势人群里面啊，如果真的能够关心到这些人，这是教会的荣耀。那个目标我们不是，当然也是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不过那个时候重要的不是什么，不是我们怎样去传，在行为上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大家记得，其实我们后来，本来去年我们还打算去一次那个真的那个麻风病院呢，后来呢，因为地方高管理呢说什么，他觉得那里呢已经变成很多机构去什么，去彰显自己慈善资金的一个舞台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暂时就说，如果那的话我们也就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去那里面太多了，很多人是作秀的。那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回避。我们干什么呢？就是靠本教会的金钱，你们需要什么？在你们的不同的工作领域，你们不同的交往的这个场所里面，你们能够找到一些什么呢？能够观察、留意到什么？这些被人忽略的一些弱势人群，就是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注意这些人的人群，你能够注意到，你能够反映给教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关心这些人。大家都去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要去，大家要记得。其实，在四川救灾那件事情上，你知道吗？其实，在日本的时候，各个慈善机构啊都去，但是呢，后来他们跟我反映，他们才说呢，等一年之后呢，还能够坚持在那里做灾后那种重建工作的机构呢，大部分的反而都是教会的机构做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就是等那些别的机构啊，在那个日本的时代啊，大家都来什么表现一下啊。捐多少钱呢、啊？哎，多少人来去做啊？或者因为那时候有电视台啊，有各种媒体报道啊，所以他们能在那里先捞取一些什么其他的资本。而真正的那个日本的时间过完之后呢，长期或者艰苦的，付出更多代价的那种工作呢，其实呢，他们就不做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呢？教会去做是理所应当。但可惜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在这方面施工方面确实很缺乏。我觉得我们应该祷告，在第三年，我觉得如果我们教会所谓的在真理的教导上，如果你真的比较全备，如果真的是比较深入的话呢，那下面就更应该深入一些去做具体的一些施工。而且这个施工完成下来，其实对教会有好处的。就避免来教会呢，就在一些不必要的那样的去争争吵吵啊，就那些吵来来吵来去啊，就有时候确实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第三年，所以我们天赐教会，我们应该什么呢？在这个慈善事务方面需要再深入一点往下做，怎么去关心他们，也真正的在我们社区也好，在我们的在你老家交往圈子里面，你知道的，或者在你的亲戚也好，在你的拐弯抹角的那些关系里面。如果你真正能够确认那些人是特别需要帮助的，我觉得你应该，首先自己应该愿意帮助的基础上，超过你的能力呢，就应该跟教会来分享。我们对教会来说，就可以来嘛，来同一杯的来嘛，来。好，当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神的什么工人？对教会的这个供应方面呢，就是那些神的仆人。他们在物产也缺乏，不仅是本教会， 如果你知道一些人呢，特别是在特别的地区去做宣教士的，不是很贫穷的，没有固定的经济支持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呢知道这些人的需要。但是我们遇到一些人呢，曾经跑到我们教会来什么钱筹款的那个呢，我们后来也没有支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到处跑，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什么支持的，那个我们也特别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真正应该支持什么？他们不是在到处筹款，不是在到处去什么跟别人要钱，却人坚持在他的岗位上去侍奉的人，默默无闻的，你甚至感受到他很贫穷，他还是跟你表达他根本就没有多贫穷的时候，那种对主的心思，我们应该去支持他，应该去帮助他们缺乏的那些方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需要就来怜悯，需要就来怜悯。我知道在物质供应方面呢，我们需要呢大家能够更多的来。我希望这个在第三年里面，我们就应该开始去具体这个事物更多一些。虽然我们也不是很富有，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什么？富有相对的，我们没有缺乏，已经是很富有的，对我们去帮助有缺乏的人。好，这是在物质方面。那么啊，我们看劳力扶持方面，这也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物质方面就是包括金钱啊，包括衣服啊，包括一些财务方面的奉献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在行为上的教育。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有的弟兄们说，哎呀，我这个人呢经济上不是很富有，所以我就在边上可怜我，这也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概念。一个基督徒来说，可在那些物质上不是很富有，但你还有富有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劳力方面，你还有体力，你还有健康的身体，甚至你还有什么？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参与服事，这本身也是神所喜悦的。好，比如说在教会做工方面，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主动的，主动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都等着别人来服侍我，别人不来服侍我，完了我就抱怨说：“哎呀，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啊，这个教会不看顾我啊。”你知道吗？如果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来服侍自己的话，那这个教会有没有爱心啊？这肯定没有爱心啊！爱心是怎么来的？肯定主动去服侍别人，哎，无论你在什么状态里。你物质上的吩咐，你可以在物质上供应别人；你在物质上并不吩咐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什么？你的体力上就不是别人。所以说呢，教会肉体方面，我们知道很多弟兄们呢，特别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不太喜欢什么呢？不太喜欢太多的人们去安排，喂，来，你来做这个。当然，不要说还是要做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希望什么呢？希望你在生命在主里面有多少你就做多少，不要勉强你，不是强迫你，而什么呢？你能够心甘情愿地摆上你自己，有些你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你要自己摆上你自己。所以一般的话呢，坦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喜欢用太多的行政的方法或者是物质刺激的方法，有必要的物质上是因为你做了神供应你的需要，神理所当然的，但是不是用物质引诱的方法，更不是用行政强迫的方法什么呢？那逼你来侍奉是没有意思的。特别是教会啊，教会一定要什么？看看你的生命有多少，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真实的表现出你自己生命的分身，就是你心甘情愿的自发的，这个自发不是你自己自发，是圣灵在这里面所引发出来的。我谢幕，然后我提前到教会里来摆摆灯，我提前到教会里边来什么做做接待的工作。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发现呢，他们愿意安排接待的这个主日接待的这个安排，但后来也没有了。我觉得是有帮助我们啊！我觉得我们什么？我们去韩国的教会啊，去韩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的那些人真的很热心的。他们早上5点钟就起来， 干嘛呢？叫了所有的长老们啊，我们在韩国就改动感动啊，那个韩国的长老们都什么样的人呢？都是这些企业的那个企业主啊，都是很有经济能力的人啊。或者我记得我们被邀请的那个，我们邀请去那个教会啊，叫韩国的索万教会。索万教会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大概有五万多个信徒。这五万多信徒什么呢？当时我们记得去，他邀请我们去那里访问，那个去现代公司，还有现代那个汽车啊，那个老板都是这个教会的长老。这个教会很多，那个公司的很多的管理人都是教会的长老。还有他叫什么？参观什么？叫 SK 叫 Telecom， 就是那种出现在中国移动，韩国最大的移动公司的老板，也是这个教会的长老。所以呢，我看他们也特别安排我们去他总部参观了这个无线通讯技术的这些参观访问啊。甚至呢，连韩国的那个什么那个议会的议长，汉城市的市长，还是首尔市的市长，都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礼拜天去做礼拜，早晨很早的时候，因为他们韩国人嘛，因为去做礼拜都开车去的嘛，停车场很大。他们都是原来的长老，我们是干嘛？就站在路边带着那个护袖，就是义工啊或者教会的志工的接待。大概每生物一个长老，每生物一个长老干嘛呢？站在路边指挥交通的，就是那个弟兄们在开车的时候呢，那个停车场满了，马上呢另外一个高层往那边走。所以整个的就那些所谓的企业的老板啊，那些国议长啊，都站在路边干嘛呢？在教会里面没有议长，没有什么老板，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都是弟兄姐妹，都是教会的长老干嘛呢？而且是不是人。所以呢，在这教会里面，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在大巴上看到的，哇，那些长老们都是，而且有的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那些教会的健康的长老们，都是站在路边指挥交通的，去多做接待的工作，多做接待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作为教会的构型方面呢，需要在新的一年要有些起色出来。知道吗？我们现在天主教会也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都总是在那边拉不是我，然后呢，中间那边被归纳的还抱怨什么？哎呀，最没有爱心的就是这个天主教会，你知道吗？这样抱怨的人，在抱怨的一瞬间，至少你是最失去爱心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我并不是说你的，不是说你所在看到的情况是不是真实的，可能是真实的。但这个真实的是放在谁身上呢？放在你自己身上，知道吗？在你抱怨没有爱心的时候，每个都在抱怨的话，你知道这个教会还有爱心吗？一定没有爱心的，因为大家抱怨的一定你没有优势，知道吗？如果你看到这个教会爱心，那好的，这是怎么办呢？你应该赶快堵破口，你去不是，你把你的爱心拿出来，知道吗？你的爱心可以感染到更多的爱心。哎呀，我看到了，哇，那个弟兄啊，前几天早上啊，哇，很早就站在那个门口就接待这个姐妹了。哎呀，下午我要效仿他的榜样，我要变成不是。虽然我经济上没有什么帮助别人的能力，但至少我还有体力吧，我还有一个时间吧。哎，这样的话你就一个感染一个，一个感染一个，知道吗？你说，哎呀，我早一点去把这个椅子排好，无所谓。因为别人肯定有他们的难处，哎，我有个十年的经历，我就先布施。教会的构型方面应该有人更多来做，当然还有什么教会的探访，教会的探访，有这个需要我们有时间的，特别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上班的弟兄姐妹，就需要一点时间能够给我们有机会去探访。这不在我们教会呢，因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全职身份的，也没有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所以呢，我们探访工作呢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总之你知道我们可以尽可能去安排，尽可能安排，我们有规律性的安排。为什么？因为你规律安排之后呢，没有探访的人也没什么意义。甚至我们遇到以前教会有一个姊妹呢，去探访别人，就说，哎，这样就不用来了。为什么呢？你来我家，我家还没人，你要来的话，我要帮忙安排大家等着你来探访我们，那就没有经常电话的工作就算了。对，我们探访是希望呢，探访真的有需要的人，而且能够雪中送炭，送炭。如果真的有，你不去上班也不应该的。但如果你去上班还增加别人的麻烦，那就算了，那就让别人上班就好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带领，我们需要好。还有呢，照顾孤儿寡妇， 因为这么原因，一个人在广州，比如说像遇到那个孤儿啊，或者寡妇，或者是家残的，或者是特别在医院生病的，没有人照顾他怎么办？就是教会给安排，教会给安排，而且那个有希望，特别是那，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个姊妹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她也年龄不大，才50岁左右，她说：“哎，我们单位劝我退休了。”鼓励我们内退。他说呢，本来呢他自己年轻，他就不想内退，因为毕竟自己还身体很好，很健康。不过呢，他自己想什么呢？哎呀，如果有一天呢，因为教会有很多服事的话呢，需要人的话呢，我最好就内退。为什么内退呢？正常呢，因为我那天我不要需要不需要教会付工资给我，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如果能够服事教会就更好。所以那个姊妹跟我谈了，我觉得也很好，他觉得看着挺好的。他就问我，张老师。现在我们教会需不需要一个现在类似于全职这个服事的姐妹？如果需要的话呢，你就告诉我干嘛呢？我单位呢就如果我们有机会呢，我们主动提出这个内推的话，他们是支持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谈什么，我说好像教会呢还不是那么需要。那个怎么说啊？没需要我就继续工作，教会的服事更有意思。我并不是说要偷懒，对我偷懒，我现在就退休，然后呢我也不要。不用工作，我也干不拿钱，我也没有别的服事，也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不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看见啊，非常好的看见，就是弟兄姐妹尽可能能够奉献。好，那么呢，来照顾这些。好，第四点呢，我觉得接待一个也非常重要。北方的教育我们叫接待家庭，知道吗？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如果所以我们教有一点跟这个有，我觉得有两三个姐妹是有这特别有这种恩赐啊，有这种恩赐，因为他愿意，他预备这个条件。所以外挂的有时候我们稍微接待远人，我总会想到那几个姊妹啊。当然肯定会给他。虽然说人家带有这个条件，也不见得就是说接待现在很顺利吗？现在没有付出代价吗？当然付出代价，真的付出代价。但是呢，其实乐意接待远人也是记住这个好品格。所以北方的很多家庭要叫什么？叫接待家庭。那教会里面是报名的，就接待家庭什么呢？教会都有个花名册，什么花名册呢？就是如果这个家庭可以接待，比如说一个家接待另外家庭的，有的家庭只能接待姊妹的，有的家庭只能接待弟兄的，有的家庭可以接待什么老人的。这样的话呢，教会大概有一个心中有数。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什么有不同的需要的外地来的这些姐妹呢，就可以什么接待。所以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好品格啊！现在要乐于接待一些远人，特别是过路的也好，或者是留在广州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以前干过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干？是事情呢？有人做的，就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啊，她就什么特别有意思，看了一个在监狱里的一个人，就她就什么，她就很早的就在那个监狱门口等，她一个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在这个监狱门口每天早上3-4点钟就有人了，甚至有人呢昨天晚上就在这个监狱的这个接待室啊过夜。怎么过夜呢？因为他们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么来呢，他们当地没有亲戚，也没有钱住这个旅店，怎么办呢？就提前来，为什么提前来？因为晚一点来就把这个监狱的接待室的人呢就不够地方了，就没有地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有时候提前一天就来，就坐在这里有个好睡觉的地方，就什么呢？就等着店里面就见那个监狱公开的这个时间，就可以跟自己的亲人见面的那个人。哎，那人还有为什么半夜来的原因什么呢？他们白天不好意思来，觉得没面子，知道吗？就觉得哎呀，你现在去哪儿？我去监狱里面去探望我的那个儿子，还有我的那个父母，还有我的什么一个什么亲属，他觉得很没有面子，半夜。这个姐妹呢，就偶然的一次时间，因为这个原因，看到这个人他开始有负担了，但是呢，他就觉得有需要，看这些人，跟这些人方面很重要。最后呢，他怎么？他就在他那个城市靠近监狱最近的一个地方，他就什么跟教会分享，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有共同负担了，就把那个监狱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房子呢，他就把它租下了。做什么呢？就做专门接待什么探访监狱的这些什么亲属的这个过夜的接待。 感谢主，他们就有这把你的作品来销售，这个是很容易，以前没有人注意的，没有人管那些事情的，他们就开始做这些事，就奉献钱，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在那段时间租下来，就怎么了？每当鉴于那一天探访的那几个日子里面，他就提前安排好，懂了？就邀请这些人去那里，在那里感觉到温暖。而且带点装备给他们，也给他们晚上有一餐的免费的晚餐。有能力，但有的人是什么？经济有能力，这是什么？这是不好意思的人，他们可以也可以鼓励他们，他们愿意付钱也可以。那些贫穷的人呢，吃住都是免费的，就在那里去。就呢，真的在那段时间呢，当然了，他这方面也是特别聪明的。为什么呢？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这个是没有意思的。有很多人呢，因为你那么好嘛。给面子嘛，那些根本就没有很智慧什么的，也训练在那种时候装备也不成了。你捐资啊，现在你一定要捐资啊，你不捐资你不放过你啊，那就不好了。在别人又很狡猾的嘛，他就拿到学生分享，他有时候哎感谢主，就爱你，就结束了。但感谢主到什么程度呢？反正那些人一年过了两个月、三个月，他们主动的来到这里说什么？有人说很多我想信你们信的耶稣，是吗？为什么？当然了，他就把他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回来告诉那些信耶稣呢？他开始分享，把他们所以前分享的福音再次反馈给他，就确认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不是被激动的，也不是被抢过的。那个时候方面也是很有智慧，知道吗？所以那时候他有一个系统的工程，他有系统的工程就跟上来了。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呢，就被在一个书里面写出来，在这一本属灵书籍里面就写出了这件事情，让我特别印象很深。就他们很愿意去付出那些专门的被人忽略的一些地方，被你所看见，你就开始就负责，知道吗？大家还知道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传奇，一个什么呢？叫美国的监狱传奇。美国有个监狱传奇啊，就专门跟监狱里面囚犯传福音的。他们是怎么建起来的？这个创始人是什么人呢？大家叫他名叫查理·寇尔森。他什么？他以前是什么人呢？他就是美国以前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尼克松总统的高级顾问，首席的高级顾问。后来一直因为水门事件，他被下台了，他也跟着撒谎。下台之后呢，后来很多人也有些人就坐牢，他自己虽然没有坐牢。因为他不是那个重要的人物，不是这一派的那个是没做好。但是呢，他下台之后呢，他就在思考，他也是基督徒，不是上帝让他做什么，连基督徒都会犯罪，可见不信主的犯罪是很理解的。后来他就被他给看见，怎么看见的？他就开始愿意跟那些囚犯。但美国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也尊重信仰的国家，所以后来也就容许他们建立一个合法的监狱团体的创始人。他就开始呼召，他教会里面呼召一些，特别对那些囚犯有负担的那些弟兄姐妹，就建立了监狱团体，开始不断的在美国的不同的监狱里面开始建立监狱教堂，很奇妙啊！他们在监狱里面可以建立教堂，然后呢，礼拜天呢，就在礼拜天就把这囚犯呢就来做礼拜。甚至在后他们这个传奇做到什么程度呢？得到什么的一个信任呢？在美国得到什么的信任呢？就如果这个监狱传奇的这个证明在给我复制这帮人，有一个人把他判了29年徒刑的，确认他们真的是信主的，真的悔改信主的，监狱传奇的证明是有效力的。就是如果你有这个监狱传奇的证明，他真的悔改信主了，可以减刑的，就可以把这个把他放到29年徒刑的人，可以减到10年，甚至有的减到5年，甚至有的到这样什么程度呢？不坐牢就被释放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从那得救的基督徒，真的坐牢不坐牢不重要，其实，甚至他已经他不犯的罪还不代价，神要管教他，对，赦免还管教，但是问题是在他不信主的犯的罪，但他信了主之后呢？人真的可以有无限的赦免， 我们也知道，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以后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嘛。所以关键是他真的被改变。但这个操作有另外的技术了，什么技术呢？你不能够让后面都知道出来。如果我说我信主了，我就被减刑了，这个被囚犯知道，这个假就变成假信，这是不行的。这就是你怎么去操作的问题，怎么去整理智慧的问题。所以总有试探来临，你说他们做慈善、做伟大的主义施工，一定会有试探，这个你要怎么去回避这个试探？要接纳一点，这个非常重要。还有呢，其他的慈善施工，其实我觉得对于教会来说一定要记得，教会有很多可以做的，你知道吗？我坦白告诉你啊，当一个教会觉得什么，哎，我们教会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了，这里的教导也不错的，哎，属灵生命也还可以，但是那教会就觉得有点无聊，教会呢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那这就是教会的堕落。我讲的不是一个人而已啊，整个这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觉得在教会那或者竟然无事可做，就在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可做的事工了，哎呀，那真麻烦，那有点奇怪，不正常。所以要进入来带领，但是呢，我们讲了那么多呢，对了，我们也有这里面的交通，有彼此属灵的服侍，有言传的服侍。我总是喜欢要否定一个点，我不想否定他的习惯。对，我们应该彼此扶持，我们应该有更多属灵的施工，我们要组建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什么用掉这个服侍呢？请大家，我最后给大家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伺候人呢？还是服侍神？这两个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你伺候人就不能服侍神，不是说你服侍人就不伺候人。我只是告诉大家，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只是伺候人的人不一定能够服侍到神。反过来，一个服侍到神的人一定能够伺候到神。我要把这个主次不能搞相反，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如果你不能明白，你肯定会抓到我的讲道的，又来找我的漏洞了。但是我希望你有正确的理解啊。很多人不然的话你听到有听不听歪的会找又钻漏洞了。我恰恰是每一次我讲一个主题我很平衡，我不是只讲这个不讲那个，只不过呢掌握一个主题，我不能够讲完所有的主题，不可能。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里面会讲相关的主题，那这个主题一定是完美的。好，现在请大家一起打开经文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看这个经文。请每个弟兄姐妹呢要思考一个问题，哎，我是伺候人呢还是不是神呢？这个很重要的情况，但是请大家打开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44章，以西结书44章，我们先看，我们要看两段，但我们先看第一段，这个经文是在一起的。在44章呢，先大家看那个第10节到14节，先看10到14节，先看第一段经文，你先看看神是怎么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一位人远离我，
就是走迷离开我，
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然而
他们必在我的圣地上鼓励，
造法殿门，
在殿中供职，必为您打牙盘一声和平安一声，
并站在您前伺候他们。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在偶像前遭了这名，成了以色列人罪孽的绊脚石，
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只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 并作许愿一切当作之功。
啊，对。这里面神透过以西结提醒当时也立位人，立位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应该侍奉神的人，知道吗？但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在以色列人都走迷路的时候，立位人也走迷了路，所以神说他们不可来什么侍奉我，他们不可亲近我，他们只能做什么伺候民的工作。当然伺候民的工作需不需要？当然需要，当然需要，但是那不是神所喜悦，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心意，知道吗？我们知道人就是这样的，人伺候人的叫出力什么不讨好，你知道吗？你伺候的叫什么叫我没有功劳还有什么苦劳，对不对？我们怎么父母会这样抱怨，对不对啊？我们的父母会抱怨，哎呀，把这儿女养大了，结果这儿女呢，后来也不孝顺，哎，也不更好的来理解父母，我真的是白养着你了，我背什么背你养，把你养大了。我们有很多的抱怨，我们有很多的受伤，我们有很多的不满足，甚至我们什么有很多的什么叫什么自己什么为义，这就伺候人的带来的果效，知道吗？神说他们不可以来服侍我，只能伺候民，什么概念？他们可以在这里做杀牛宰羊的工作，但他们不可以来服侍神了，这是一种状况啊，这是很可惜的一种状况。我告诉大家，我们讲交通，我们讲交通，我们不是要不是这种交通，我们不是在讨好人，我们不是在做伺候民的工作，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学会更高的一个境界的服侍是什么呢？请大家看另外一个啊，我们看另外重点在哪里？我们来读，请大家读十五节啊，我们请大家读十五节。关于这个跟这个对应起来的是什么呢？在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啊，我们读十五节到十九节。请看看这个地方对比出来就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个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啊！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立位人把布到自身，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自由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
腰带
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
这里面我请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看见是什么呢？我们弟兄应该有彼此交流，不但要有言语上的交流，有态度上的服侍，有灵里面的关怀，有情感里面的服侍，没问题。当然我们还要有物质上的帮助，有物质上的施舍和奉献也很好。那我们还有劳力上的服侍，我们可以彼此的花时间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也很好。但是这个我要鼓励大家的，这个都是在服侍神，我们不是在伺候人。我一定要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走在这种方向上的，只是在伺候人，只有宗教的形式，他没有敬虔的那个实在的态度和对上帝的敬畏，对他话语的敏感和顺服，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人伺候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做，人都在做，但是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教会的目标的追求不是神，大家在明白有什么概念？这种两种人就比较出来了，看到很多另一位人走迷路，不管他的命令，不管他的话语。好，这种你可以 伺候人，可以在店里面做杀牛宰羊的工作，可以，那工作需要人做，你们做。但是有最宝贵的一批人，什么人呢？就是当以色列人都走迷路的时候，很多地位人也走迷路的时候，只有一小批人叫撒族的子孙，他们仍然守神的诫命，他们尊重神，他们是按照神所刻骨的经历来走他们的人生，过他们的生活。神说他们是什么？可以来很宝贵的人，他们可以亲近我，侍奉我。这是其他地位人不可以的，他说他们不可以亲近我，他们没有侍奉我的资格，他们只能伺候你。哎，真正摸到神的心意的人，那真正神所喜悦的人，那个守神的诫命的人，对神敬畏的人，他们的目标不是在侍奉人而已，他是在服侍神。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教育服侍里面作为总结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请我们回答这一下，大家要记得。所以我希望这个姐妹是什么呢？你是伺候人呢，还是对？他是不是神呢？那么在以西结书44章10到14节里面是讲到伺候人，而以西结书40章15节到19节里面呢是讲的是不是神，真正的不是神，叫不是道神。那么不知道神是什么概念呢？不知道神的很重要的一个心就是什么呢？就是提炼神的心意。现在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注意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什么极端呢？一般的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强调不是神，知道吗？我们却什么对罪不敏感，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服侍，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对自己的罪不进行悔改。或者是生命里面的犯了罪，你不去责备，反而去批判，反而去讨好，反而去放弃信仰的原则，因为的迁就人，因为的顺从他的心意，去讨好他，去谄媚他，去想得到他对你的夸奖，说哎呀，对你真的有温柔的心，真有包容的心，真的有谦卑的心，真的理解我的时候呢，其实你那时候表面得到人的这个尊重，但是你失去了服侍神的机会，你知道吗？因为你在破坏一个人，你在讨好一个人，你在把另外一个人在罪恶里面推，一个在传讲错误的道理的人，你不进行责备他、劝勉他，你不是爱，你懂了吗？大家一定要注意，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首先是面对神，你所做的合不合神的心意，你合不合神的旨意，你是不是远离罪恶？这么远，帮助那个人远离罪恶，远离身上，这就是真正的爱。这个爱可能不被他理解，可能当时他不舒服，连神说什么管教之前，当时都不觉得快乐。但为了经历过的人，最终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如果你帮助那个人，你所谓的理解那个人，同情那个人，就让那个人继续在罪恶里面打滚，继续在罪恶里面去沉沦，你对他的所谓的爱、所谓的关心，在神面前一切不值，你明白吗？或者是因为你对这个人，你管教神的道，你为了赢得这个人的同情，赢得这个人的理解，赢得那个人甚至什么自私的话，你真有爱心，你真有同情心，你这个人真有怜悯的心。为了知道别人对你的批评和夸奖，你导致了对人的谄媚讨好，那不是侍奉神，你在伺候人而已。要小心。那反过来，反过来，我们也不应该什么呢？因为我用服侍神的理由，去真不去关心那真正有需要的。我服侍神呢，我才不伺候人呢，错误的概念。懂了吗？一个真正不知道神的人，他当然会就伺候到些最卑微的、最贫穷的、最没有地位的、最弱势的人群，去被你尊重，被你所忽视，没有信心的让你鼓励他有信心，他自卑的你让他那个不自卑，他缺乏的他不再有缺乏，他没有知识的在你面前没有认为哎你很有知识，我在你面前很自卑，这才是。这是在伺候人的同时，你也不是在，你同时在服侍神。大家要记得，服侍神，大家可以有什么特点？服侍神是什么？是 不要穿只剩你穿的衣服，什么感觉？一个真的服侍神的人不需要有肉体的血气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不用你的体力，不是不用你的身体啊，不是不用你的时间，我想是什么呢？是那些不是不要用的眼神，不喜悦的手段，不要用那些明显违背圣经的方法就不是就不是人，那个也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反过来，一个真正对神的话语敏感的人，他能够服侍到最卑微的人，他能够服侍到应该服侍的人，他能够做什么雪中送炭的工作，知道吗？那个弟兄姐妹他穷人的朋友更多，那个人我认为是确实神已经给他一个很谦卑的名字。很多贫穷人愿意跟他做朋友，很多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人跟他做朋友，那这个人真的是很谦卑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所以他说不要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什么概念？这个服侍神不需要用血气的，服侍神不需要用你的肉体的方法，是什么？是在灵里面享受安息的服侍，懂了吗？一个真正服侍是在灵里面享受安息的，你们得力大夫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大夫平静什么安稳，看到没有？而且这个服侍神的是穿什么？穿细麻衣，什么概念？是尊贵，是圣洁，是荣耀，明白这概念吗？我承认在教会里面呢，中国的教会更如此，很多的神的主人都变成了老黄牛精神。老黄牛什么精神呢？就是无论我怎么样呢，你就应该服从。就我的很多传道人变成什么叫什么贼船贼道啊，整个被一些施工所牵扯，变成本来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你不需要替他做，为什么？因为你做到他的责任里面去了，你在亏欠他。我在天主教会我特别声明的，很多教会理解不了的。我告诉你啊，是他的本分的工作，你应不应该帮他？你不应该的。我告诉你啊，中国人有什么神的概念呢？自私什么叫缺人什么省自己的，省自己的，都希望别人来帮自己一下，然后呢我好逃避我的责任，这是不正确的，知道吗？这是害他。我们在这帮助他，什么是应该的？他应该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义不容辞。但他不应该帮助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去帮助他，行医过问，你会什么阻挡了别人在记录你的成长，阻挡了别人依靠，这也是不对的，知道吗？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好，下面呢我举个这两个例子，我给你举个这两个例子，最浅显的一个道理，让你明白什么叫不是神和伺候人。在大学里面，一个寝室有七个人，七个人什么概念呢？我们以前嘛，现在不用了，以前嘛就是有那个宿舍里面不是安排那个学日搞卫生，对不对啊？一个礼拜你星期一搞卫生，你星期二搞卫生，然后呢大概是个打那个开水，对不对？你扫地同时那天你要负责我们整个寝室打开水，因为大家只有两个水瓶嘛，所以要去打开水，大家都能够喝。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什么都是自觉自愿没水喝的，对不对？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呢没水喝的，对不对？这中国人常常明白的啊。好了，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基督徒是弟兄，这个男生宿舍啊，结果呢，安排值日，每次呢，那些不信主的人呢，就说：“哦，你信耶稣的对不对？哦，很好哦，你们信耶稣最有爱心的嘛，感谢主啊！”好，每个到我值日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呢，就特别偷懒，喂。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今天你帮我打开水啊，你帮我扫地啊，我不干呢、啊，因为你是基督徒的爱心嘛。结果呢，那个弟兄呢就是什么，每次呢轮到这个同学的时候，都是他帮他打开水，他帮他扫地。结果这个同学就很得意，哎呀，你看当你基督徒不错啊。其实大家心里面是什么呢？基督徒是可以利用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呢，他说你的爱心也不值钱的，大家知道吗？他那个偏激什么呢？逃避自己什么？责任，这个你是不是不是神？你不是，你在伺候一个人，而且你在讨好一个人而已，没有用。结果呢，这个做了几次之后呢，差点每个人都他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后来一个同学，两个同学，三个 你现在帮他问不帮我啊？你要帮我啊？就搞得那个其他同学呢，六个同学都不打水，都不扫地了，变成这个基督徒每天扫地，每天打水。他做了一段时间，他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呢？主啊，凭什么都我做的？他们也是人呐、他们也是有胳膊有腿的，他们健康的人呐、为什么让我做？主啊，难道你让你的儿子们这样吗？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谈，他说信主很麻烦，很辛苦。我原来被信主，我有点怀疑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就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了。我说圣经里面哪里教导你必须要为他们打开水和扫地的？请问扫地和打开这个事情是谁的责任？每个人的责任，对不对？请问他没有能力打开水吗？他没有能力扫地吗？他说有啊。那为什么你跟他做呢？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你的吧？这个教导怎么教导啊？他的责任他要做，个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谁让你基督徒就专门帮人打水的，专门帮人扫地的，做仆人嘛，是做仆人。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做仆人是在什么样的意思里面？后来我们这样，你应该说些什么呢？你应该把责任划给他们，每个人打开水当干自己的。那怎么显示我基督徒的荣耀呢？当然可以，成不成？但轮到我这边打开水了。他那天真的他生病了，他发烧了，他后来遇到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不能在旁边都站出来，你第一个站出来说 我来帮你打开，为什么？因为你身体不舒服，请你休息，我来帮你打开，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别人都不愿意帮他的时候，你出来帮他就是对的，这就是不是神还不是伺候人，同样帮他打开水，意义不一样，意义是不一样，知道吗？为什么呢？那是雪中送炭，那是对方超过他的能力，他不能够负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帮他负这个责任，这就是爱，这是基督的爱，明白吗？爱不是请他先花的，我希望大家要平衡。我有时候面临很多的压力是什么呢？很多弟兄总是抱怨，对，都找我抱怨，天主教会没有爱心，这个爱心呢就是天主教会了。我全身，当然我们的爱心是不够的，但是。你没有明白上帝更深的心意，坦白讲，我当时我也能够明白，我也被误解的心意，我也有感觉，我觉得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为什么抱怨？他说：“哎呀，那个弟兄有什么问题没有帮助他？”我就会思考，这个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是他的责任，没有人帮他是对的，不应该去帮他，懂了吗？让他自己去面对，当然是对的了。但如果我是超过他的能力，我们不去帮他，这个教会真的没有爱，要悔改。懂了吗？如果真的是他应该有的能力，他的这权范围内，他的责任范围内，我当然不帮他，我们大家都不应该帮他。为什么呢？他要自己去救什么？因为他依靠的不是人是谁，是神，他依靠的不是教会是谁，是耶稣基督。你懂了吗？我们是要，我们作为教会有个功能是什么？是要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啊？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总是有困难找警察，你有困难就找教会。对，有困难的最好找耶稣，耶稣帮你感谢，耶稣不帮你了，我们也是帮忙，但是超过你的能力，叫神感动的来帮助你是不一样，懂了吗？你求别人来帮助你，与你求耶稣，耶稣感动的来帮助你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懂了吗？因为是什么？因为是你的责任，所以基督徒有什么品格，知道吗？基督徒应该有什么好品格？尽可能不麻烦别人，你要明白这一点。基督徒要尽可能不麻烦别人，基督徒尽可能不累着教会，基督徒尽可能不去给你排面带来麻烦和负担，这是基督徒的好品格，懂了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的经济能力，超过你的体力，你就跟神祷告，看神来不来帮助你，你懂了吗？其实你经历神最佳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的经济能力，超过你的时间，超过你的才能。你不跟任何人说，你只跟上帝祷告，神感动来帮助你的时候呢，那就是神让你经历他的最美好的结果。可惜的，我觉得很多基督徒没有志气，你知道吗？没有志气，本来不应该寻求人帮助的，寻求人帮助。又没有别人没有来帮助你，你还失望，你还抱怨，你还怪别人不关心你， 这是你的问题，懂了吗？那反过来，反过来，如果超过你的能力，你客观遇到困难，你客观上你在你不能解决的问题里面，教会知道没有来帮助你，那教会要悔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要悔改，因为真的在你的困难，在你的需要上，没有伸出他们的爱心之手，他们要悔改，确实是没有爱心，懂了吗？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你所依靠的不是人是神，你所顾念的不是人的事情，神的事情。大家这样明白，基督徒应该什么？应该自己的困难尽可能跟主说，尽可能寻求主的帮助，不要跟人说。反过来，一个基督徒尽可能小看自己的困难，多看别人的困难。当别人真有困难的时候，不需要在别人来求你什么，就应该去帮助他。这就是你的理所是吧？当然，一个真有困难的人，等他开口来求你的时候，已经晚了，知道吗？你已经做得很晚了，你已经亏欠他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主动去帮助他，是你的亏欠。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讲就结束了我的这个教育与服侍的亏欠什么概念。我希望我们这个姐妹什么呢？伺候人不是不好，伺候人是理所应当，但是伺候人的时候不要没有服侍到神，这个伺候就没有意义。而且呢，最后就是两败俱伤，你懂了吗？其实不是神的人很容易受伤的，很容易伤害别人，容易自己受伤，因为你总是有所图谋，一旦没有得到有所图谋的时候，你就会失望，你会产生苦毒的，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懂了吗？而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呢，他就懂得服侍到人，而且这种服侍到人之后呢，伺候到人呢，无论别人那个怎么反应，你还不会受伤，因为你是为谁做的？为神做，你是做给主看的，你是坐在一个人的身上，也是做给为主做的，你不会有后悔，你不会有抱怨，甚至对方甚至什么犹大把主给卖了，主也不会去恨你打的，我告诉你，懂了吗？就是对方把你杀了，你也没有后悔，你在他身上做出任何的服侍，因为你是为主做的，你不会产生苦，你不会产生怨恨，你不会跟对方计较，为什么？因为你是为主做的。所以你知道后来那个弟兄，你知道吗？他失望了，你知道吗？后来那个弟兄真的不做，他说什么？他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但是你的责任我已经对不起你，我已经对不起你什么呢？那天晚上跟他们说起，现在道歉了，道歉了，因为以前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是基督徒没错，我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不尊重你，我怎么不尊重你们呢？因为你们有体力能干的活，我替你们干，是我不尊重你们，知道吗？我把你们的责任拿过来说，我不尊重你们，所以我今天回家，我向你们道歉，从明天开始我不再跟你们打扰，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其实我是瞧不起你们，我是你们本分的工程，我把你们拿过来做，是我不尊重你们，我向你们道歉，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给回你们的尊严，你们的本分是你们做的，所以我明天开始我该我支持我打我的嘴，该你们支持你们打你们的嘴，因为你们都是正常的有胳膊有腿的人，你们都是健康的人，所以其实我这个打就意味着我羞辱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是不健康的，或者你们残疾的，或者你们什么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这个我不尊重你们。从明天开始，我把这个尊重给你们。所以他们举上的同学一个哦，开始学习人生的功课了。然后呢，他就坚持到来了。结果有一天呢，真的有个同学发烧了，别的同学都透了。哎呀，我有事，我不干。哎，那个人，哎，我有事，就那边说，哎，没关系，我来替你打球，没有问题。就在别人都不愿意的时候，他替他打球。显出了基督徒的荣耀，你是与众不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服侍神，而不是单单的伺候人，懂了吗？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伺候人，我们伺候人就不一定能服侍神，就是悲哀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正确的明白关于交通的问题，我很希望你们姐妹能够什么正确的理解，不然教会人际关系会搞得越来越复杂。而我最怕的，我最不会搞的人际关系，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就没有人际关系。当你赢得神的这种美好的关系中，你跟人的关系就会美好。我们期待来一起祷告，就是帮助在新的一年里面懂得怎么去真正的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正确的交通，还不应该错误的交通。我们也不能更不能没有交通，这个交通在神的灵里面。我们期待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我们， 也祝福我们在今年来到的这个第二个礼拜天，让我们能够一起跟你们来聚集，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也很大，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你的恩典过生活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度世上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像那个瞎子摸象一样跟着感觉走，甚至我们在教会里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我们应该爱弟兄姐妹，但有时候爱的伤痕累累，好像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叫出力不讨好，我们也尽力的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但是好像有时候呢服事也不好，不服事也不对，做了有过，不做呢也有过，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不说也有错，说了也有错，所以有时候就是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伤，有时候使得我们还失去了我们的日常，失去了我们的忍耐，失去我们在教育里面的热心，就让我们开始消极，开始悲观，开始否定。一方面，昨天我们去尽心爱着我们的神，其实我们要爱人如己，这是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也想去努力的去遵行，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对自己没有做到，我们对别人也是没有做到，所以主啊，我们就给自己带来一些冲突，一些难过，一些绝望，一些判断，然后我们也就会给周围的人，给周围的人一些判断，一些攻击，甚至消极的判断，我们呢不道德的话就随口而出，甚至攻击教会的话，甚至攻击团体的话，也就自然出生发生了。但是主借着今天呢，你的真道让我们明白，其实主啊，其实你真的得到的不是我们所谓的手头上的工作而已，你更要是看我们的心，而且你看我们的心的地方是，其实你更要是我们的心能不能够以你的心为心，有没有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是不是按照主你所给我们服侍的那个带领去服侍的，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服侍我们自己的肉体，表面上我们在伺候人，其实我们在伺候我们自己，达不到自己的满足感、荣誉感，或者是彼此受荣耀，或者是给我们自己带来的宗教的满足，甚至我们自己犯了罪，没有悔改的罪，先做另外的善事来平衡我们那个内疚感，先补偿我们犯了另外的罪。所以主，但你知道我们的心，你见到我们的人心背后，你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在戒的状态里面的服侍，是不被所圣灵所悦纳的。我们只是在做一个伺候您的工作，只是在伺候自己的肉体工作。主啊，这并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所喜悦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体贴主你的心意，按照主你所喜悦的方式去侍奉你，是充满一个呵护你的心意。你就能够带领我们服侍我们应该服侍的人。主啊，我们就不仅是在伺候你这个层次上而已，你让我们更深的去服侍你，从而就让我们能够真的去爱人如己。我们一方面不要塞住怜悯的心，我们应该去服侍那些真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甚至那些贫穷的邻舍，那些孤寡寡妇、患难中的人，我们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服侍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当一个我们真正服侍神的人，也会让我们不要轻易过分，让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也能够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给我们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概念，就是总是喜欢占小便宜，总是自私的等得到别人的服侍，却不愿意服侍。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也能够懂得这个正确的判断，让我们懂得首先这个镜头要好配合，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麻烦别人，尽量不要去指望别人的服侍，而我们只是要去服侍别人，尽可能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能够明白服侍人是一个荣耀，而尤其是不应该被人服侍的时候，祈求别人的服侍，指望别人的服侍，这是很羞耻的事情，是羞辱神，也羞辱自己，也欺骗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个不好的表现。所以羞辱方面并且有变得好品格，从而让我们生发出一种真正的爱，一种真的别人需要他看到我们 是锦上添花的去当一点无病呻吟的人，却阻挡了他们在未来的成长，阻挡了他们依靠神的机会，甚至更从神学上来说也是羞辱了对方，使他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没有做人的基本责任，却把他夺走了。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其实就像我们国家搞得有点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怎么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发现觉得那是一个无所谓的一件，但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剥夺了这些做人的基本权。其实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该帮的一些事情上，我们帮助了别人的时候呢，确实也剥夺了他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不容量产的，也不照顾他，也不照顾我们自己。所以就是让我们定下来跟那个正确的牧师观，有个正确的教宗观，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心中去。谢谢。主啊，我们真的是让在座每位同学们，大家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每一个同学们立定心志，在这里表达说：神呐、啊，在新的一年，我愿意回家认罪，我愿意对我里面一切的自私、一切的诡诈、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义。还愿意天天不在你的面前，体贴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去一方面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护我们的神，其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能够真正的不知道我们生命的定义，真的有美好的交通，是带着意义的交通，真的能够彼此的实实在在的服侍，去彼此造就，而不是彼此破坏，能够把更多的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面前。让软弱的弟兄能够刚强起来，让失败的弟兄能够悔改过来，回到神的面前，使你真道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回到你的真道里面来。身体有软弱的，让我们借着不是能够身体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每个在灵里面都能够丰富的，都能够懂得依靠主，从而我们能够形成一个真正彼此爱的团契，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在主的面前献身来表白，一说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不是我不要只做一个伺候人的人，我要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也能够服侍到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主，把这的心意赐给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引导我们新的一年新的道路。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